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再次跟大家问安啊，想，行，谢谢。想问大家最近在追什么剧吗？有没有人最近在看《繁花》的？感觉怎么样？有看过《繁花》的吗？王家卫果然是王家卫，对吧？就是他，谢谢。他讲故事的能力和他处理镜头的能力，我想在华人导演当中绝对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呢，让我感到比较透气的是什么呢？是在这部剧里面，上海人终于不再是小丑担当啊，就是就像在很多其他的电视剧或者在小品里那样，对不对？就是撇着一口没有卷舌音的普通话，然后男人呢都胆小懦弱，然后女人呢都矫揉做作。然后男人女人都很精明市侩。繁花对上海人的描述应该说是公平的，对吧？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其实跟生活在其他城市当中的所有老百姓都是一样的，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这部剧我目前还没有看完了，不过如果你让我现在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情节的话，那我会说呢，这基本上是一个关于抓住的故事。中国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它的分水岭是1992年嘛。那邓小平在那一年的年初的时候，如果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应该记得他巡视了南方各地，然后提出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对不对？从那个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真的可以说是开始放手搞市场经济了。所以那个繁花他把这个时间设定在1993年嘛，那我们其实用脚后跟都可以想得到，在那一年的上海有多少的新的东西，有多少的新的机会是人们似乎奋力一抓就可以抓住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一种普遍的想要抓住一点什么的心态。有人呢可能想要在股市里面抓住一两只原始股然后就一飞冲天，对吗？有人想要在黄河路抓住跟大老板合作的机会，有人想要在外滩27号抓住那个业绩指标和升官的机会，当然了也有人只是想用自己的姿色抓住卖海鲜的小老板，或者有人想要在自己的精品店里面抓住一两个冲头斩一刀，是吗？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但不管是黄河路上的澳洲大龙虾，还是在杭州湾滩涂上的本地小螃蟹，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愿是什么？就是不能辜负了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对钳子，是吗？不管是什么，我们总要抓住一点什么才好。那我们刚刚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也读了一个关于抓住的故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是圣经所记载的雅各生平当中的一个片段，用一首弟兄姐妹都耳熟能详的赞美诗因着信的歌词来说的话，就是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迎到祝福换了名字吗？那当然了，创世纪本身并没有说雅各抓住的就是天使了，经文只是说什么雅各在回乡的途中，在经过亚伯渡口那个名叫皮努伊勒的地方的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然后雅各自己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明确的说这个人是天使的其实是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书12章4节的时候，先知说雅各他与天使决力并且得胜。不过呢，因为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嘛，所以见到了天使也就相当于见到了上帝。所以虽然何西阿跟雅各的矛盾不同说法不同，但是他们并不矛盾。那为了方便起见以下我姑且就称这个人，刚才我们读经的那个人为天使啊。那么 关于创世纪三十二章所说的这个雅各全力抓住天使的故事，我以前的理解其实就是像因着信这首赞美诗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雅各全力抓住天使就赢到祝福，换了名字。坦白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整个故事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因着信的理解。不过呢，后来我意识到，请原谅我这么说，现代赞美诗的创作它是没有准入门槛的，所以创作者他不一定受过足够的神学训练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当一首赞美诗它朗朗上口，口口相传的时候，它的歌词当中的那些表达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再斟酌再推敲一下。就比如因着信这首诗歌当中对雅各抓住天使这个故事的描述，全力抓住天使赢到祝福，换了名字。请问雅各真的是因为抓住天使就赢到了祝福吗？上帝或者天使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是因为他赢到了祝福，所以他人生就从此不同了吗？我们今天要来推敲一下这两句歌词啊。不过让我事先声明，因着信是现代赞美诗当中的优秀作品，推敲他的歌词并不等于我要否定他的价值。我们先来看前一句，赢到祝福。那雅各他是因为抓住了天使他就赢到了祝福吗？只怕未必了。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很有可能并不是在讲一个雅各赢到祝福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读过三十二章之前的故事就会知道，第一，雅各他不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得到祝福的。第二，雅各的祝福并不是他自己赢得的。创世纪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什么？早在雅各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决定了，将来要由雅各来继承上帝赐给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接着又传给他父亲以撒的祝福。上帝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说将来是雅各而不是他的哥哥以扫要成为族长，传承来自于亚伯拉罕的祝福。从这个背景来看，其实你可以想，雅各后来处心积虑的要从他的哥哥，从他的父亲那里去骗取那个长子的身份，长子的祝福，其实非常的讽刺，对不对？这是上帝本来就说好了要给你的东西，你又何必要用欺骗的方式去抢呢？这就好像我每天都看到家里的那两只狗用吸尘器的速度吃饭的时候，我都不是很想得通一样。明明给你们预备的是一狗一份的狗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像女王一样优雅的吃饭饭呢？如果大家觉得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还不算是雅各他已经得到祝福的铁证的话，那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的两处经文。创世纪二十七章呢，讲的是雅各他从父亲那里骗取了长子的祝福嘛，然后就把他的哥哥以扫气了个半死，对不对？就准备把雅各做掉，对吗？所以二十八章呢，雅各就要开始逃亡嘛。然后在二十八章开头的时候，就在雅各准备逃走的前夕，他的父亲以撒对他说了一段话，请看这段话的后面这两句。以撒对他说什么？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很明显，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虽然雅各是用欺骗的方式得到祝福的，但这两节经文说明什么？对以撒来说，雅各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已经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接着呢，我们再看同样是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在雅各从别示巴逃往哈兰的路上，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一个升到天上去的梯子，上帝站在他旁边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在干嘛？这是上帝亲自在向雅各确认说，你已经得到了我的祝福了。雅各醒来以后丝毫没有怀疑这个梦的真实性的，相反他说的是什么？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因此，其实雅各本人也应该很清楚，上帝的祝福已经是他的了。所以请问雅各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祝福的呢？就算我们不同意雅各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我们起码应该同意在以撒祝福了他以后，雅各就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是一个最晚最晚从创世纪二十八章开始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反过来也就是说，什么雅各他并不是在三十二章跟天使摔跤以后才赢到祝福。也许有人会说了，可能啊，三十二章所说的那个祝福啊，并不是前几章所说的那个祝福嘛。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了，但更有可能的是什么？是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所说的这个祝福，就是经文当中一再提及的那个。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皮努伊勒，在那个对明天惴惴不安的那个晚上。雅各他最有可能向天使或者向上帝要求什么样的祝福呢？最有可能的其实就是在同一章的九到十二节他所祈求的那个内容。在同一章的九节开始，雅各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是创世纪里面雅各第一次主动的祷告。这个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时候，雅各最担心的是以扫仍然想要那一族他，对吗？不但要把他杀掉，而且要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掉。他很清楚，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就是跟他所领受的祝福相冲突了嘛。所以他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反过来我们可以推测什么？如果这个时候那天晚上在皮努伊勒，雅各要向上帝求祝福，他最有可能讨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求神保全他的妻子儿女的性命，从而使他的后裔在将来真的可以多如海沙吗？而这个祝福我们仔细看就明白，其实就是他已经得到的那个祝福的一部分。另外呢，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二节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祝福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啥？就是因为这是前文已经一再提到过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再说一遍了。我们可以设想，假设这里是一个跟前面所讲的祝福都不一样的祝福的话，那么作者应该要怎么写？比较合理的写法是要把这个祝福的具体内容写出来，才让读者不会混淆嘛，对不对？所以总之呢，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并不是在创世纪三十二章才赢到祝福的。因为第一，至少在他离家出走之前，雅各就已经得到祝福了。第二，雅各得到祝福跟他的品德和行为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他智谋高超，就像繁花里的耶稣和阿宝一样，凡事都能够比人多算一步，更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于是全力抓住天使。雅各得到祝福是且只是因为上帝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把这个祝福给他。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他费尽心机的去欺骗自己的那个傻憨憨大哥和那个瞎眼老父亲的时候，他的那个行动才显得那么的讽刺，对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而差一点误了卿卿性命。他算计的是本来就要给他的东西，所以大家想，这是一个多么寂寞的算计啊！所以如果在皮努伊勒的那天晚上，雅各并没有赢到祝福，那么很显然，接下去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也就不会是因为他赢到了祝福，也不是要纪念他脱胎换骨赢得新生。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给雅各改名字呢？搞清楚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上帝给雅各改名是要敲打雅各， 是要给他一个持续一生之久的提醒，你不要与神较劲。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含义，因为这个名字是上帝给雅各改的嘛，然后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的名字的话，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个好名字。那一些旧约的学者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名字解释成一个好的名字，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求神坚持，也就是说上帝不要放弃我。有人说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求神管理，也就是求神上帝来掌管我。那我不是希伯来文的专家，我不敢说以色列不一定是这个名字，但是我觉得也许最合理的解释还是应该要看圣经的上下文。32章的28节说得明明白白，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是因为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名字的意思一定是和这句话有关系的。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两点第一，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就是与神较力，求神坚持或者求神管理呢，都是很美好的意思，但很抱歉我找不到圣经的支持。第二，与神较力和与人较力是两个并列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两个情况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这基本上其实就限定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与神较力这个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雅各与人较力是什么意思，雅各与人较力就是指他跟别人抢东西啊，对不对？就比如说他跟他哥哥去抢那个长子的祝福，他从他舅舅那里去抢那个羊群，也就是抢那个财富。所以与神较力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那就是上帝不断的在对雅各说你改了吧，然后呢雅各就像某种坑里面的某种石头一样说我不改不改就不改，不是这个意思那么问题就是雅各到底在跟上帝争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雅各之所以叫雅各，是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抓了他哥哥的脚后跟嘛。那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希伯来文的文字游戏了，因为脚后跟跟雅各的读音在希伯来文的读音当中是在希伯来文当中非常接近，所以呢其实叫他雅各就相当于叫他什么脚后跟啊。所以这当爹妈的其实有点不太地道，对不对？哪有给小孩起名叫脚后跟的，对吧？而且这个还不是脚后跟啊，而是脚后跟这样带口音的啊。当然这个名字的重点不是要纪念就是脚后跟，而是雅各他在出生的时候抓住了他双胞胎哥哥脚后跟这件事情，所以和合本要特地解释说什么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那如果我们比较了解雅各的故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他爹妈真的没有给他起错名字。如果我们想找一个词来概括雅各的这一生的话，也许最恰当的那个词就是抓住。在他改名叫以色列之前，雅各的那个一生他就是不断的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人生。在父母家里面他想抓住长子的名分啊，他想抓住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啊，在逃亡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以后，他想要抓住表妹拉结啊，他想要抓住机会来扩大自己的羊群积累财富啊。即使是到了皮努伊勒的这天晚上，在面对着有生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使出的还是他的看家本领，是不是？他抓住天使了，并且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雅各的境界呢远远超过了我们华人所说的3岁看大7岁看老，对不对？他是在出生的第一天就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标志性的动作，抓住，我要抓住。不过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是雅各想要抓住，人生在世其实很坦白的说，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是正常的。雅各的问题是在他一系列的抓住当中有一个共通的问题， 就是他从来没有在动手抓之前问过上帝，我可不可以抓，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抓。雅各的作风向来就是什么，我想抓我就抓，只要是我想要的，我管你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反正我就是要抓住，我就是要得到。就拿长子祝福来说，我们可以想一下，假设雅各在设计骗取这个祝福之前他有问过上帝的话，那么接下去他还会不会去实施他的计划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因为如果他问过上帝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上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这个祝福本来就是给你的，你不用去抢。因为上帝本来也没有想要隐瞒这件事情啊，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告诉他的妈妈了。然后在娶妻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把雅各娶妻跟他爸爸讨老婆的事情相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雅各的这个故事当中缺少一个元素，那个元素就是上帝的心意。大家还记得以撒娶妻的故事吗？这两个人都是在亲戚，在故乡的亲戚家里面找到自己老婆的，所以 这两个故事是具有可比性的。但是在以撒娶妻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圣经描述的重点是什么，是那个亚伯拉罕派出去给以撒寻找妻子的老仆人是如何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找到了利百加的。但在雅各娶妻的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却只有雅各自己的心意，他看中了拉结，他看不中利亚，他为了得到拉结，他觉得打工七年就像几天一样。然后在皮努伊勒的这天晚上，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你是我，我们敢不敢对天使说，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不放你走，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没有这个狗胆的，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凭什么身份对上帝的使者说，今天你非要满足我的请求，不然我就不放过你。我们当然可以告诉上帝我们心里的愿望了，但我们有什么资格对上帝说，你今天必须要答应我。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雅各抓住天使不放这个举动会被看成是值得表扬的行为啊，因为我在这个举动当中所看到的是一个缺乏对神有最基本的敬畏的人，是一个膨胀的过了头的自我，我想要，所以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大概不叫信心，叫狂妄。这就是雅各的抓住。在这种抓住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信念是什么？我的人生我做主。这种抓住之所以是与神较量，就是雅各在跟上帝抢夺他人生的主导权。相信弟兄姐妹都明白的，我们既然称上帝为主，就应当让他来引导来管理我们的人生嘛。我们不能把上帝当成是远在伦敦的查尔斯老爷爷，对不对？他名义上是澳洲的王，实际上根本管不到澳洲的事情。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他正是要一针见血地戳破雅各抓住这一行为的本质。抓住的本质就是与神较量，雅各的本质就是以色列。上帝给雅各改名字，就是要敲一敲他的裤裆头，跟他说，哎，脚后跟嗓，你知不知道你这半辈子以来的抓抓抓其实都是一直在跟我叫板，都是在和我别苗头吗？很显然的，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雅各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以色列不是抱歉，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好名字啊，因为它没有用什么美好的字眼啊，就像阿宝啊、明珠啊。但是呢，也许是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个观念啊，就是不是只有用了那些美好的字眼才算是一个好名字的。如果名字能够给我们提醒，每一次听到别人叫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能够被提醒一次的话，那难道不好吗？ 金庸先生是一个很会给他的小说人物起名字的人啊，就是远远比现在那些所谓伪装历史剧或者架空仙侠剧的作者要更会。在他所起的那些人物的名字当中，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杨过，他字改之啊。大家知道有礼貌的古人都是以字相称的，所以杨过的朋友应该怎么叫他呢？应该叫他改之，改之。那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好的提醒呢？如果你做错了事情，你就要改掉它。这就像以色列这个名字一样，从今以后，要是每次雅各听到这个名字，都会想起上帝的提醒，不要与神较力，这难道不好吗？要改正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的话，我们其实总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如果雅各不介意人们以后不断的这样叫他的话，那至少也说明他愿意坦然的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承认自己的问题，他才有机会去改正自己的问题嘛。我其实不太相信一个根深蒂固的恶习能够在一夜之间被改掉的。比如说酗酒啊，赌博啊，不加节制的打游戏啊，或者与神较力。我更相信这样的问题只有靠着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自我努力，在一天又一天的坚持当中，才能够被慢慢的清除掉。上帝给雅各改名，就是要给他一个随时随地的提醒，因为名字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嘛，是几乎每天都会被使用到的东西嘛。总之要是我们同意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二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雅各赢到祝福，而是雅各被改名被提醒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雅各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说了什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雅各的生命有没有发生翻转，因为他翻转，所以我们要去效仿雅各，而是不管雅各的生命有没有在那天晚上发生变化，甚至不管雅各有没有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不断的提醒，而终于有一天不再与神较力，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到这个名字当中所包含的提醒，从而学会不要与神较力，不要和上帝抢夺我们人生的主导权。请允许我再澄清一次，并不是只要我们想要去抓住什么东西，那就一定是在与神较力。那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想要抓住某些东西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就是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想不想要去抓住某些东西，而是我们应不应该自说自话的去抓住某些东西。信耶稣当然不是叫我们要出家了，要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了，我们的信仰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抛弃这个世界。基督徒是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必须要抓住一些东西嘛，很正常，学历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健康也好，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去抓住的同时，请小心不要与神较力，不要和上帝去抢夺我们人生的主导权。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做基督徒最最最最基本的那个概念，耶稣是主，上帝才是一切事情包括我们人生方向的决定者。请不要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和不信神的人区分开来的一大关键，就是我们会在意上帝的想法。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是圣洁。圣洁就是我们能够不信神的人区分开来吗？但这种区分开来不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外面的世界划清界限啊，你不准听流行音乐呀，不准穿奇怪的衣服呀，不准看福音电影以外的电影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呀，不准和不信神的人交朋友啊。做上帝圣洁的儿女 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可能凡事都会去想一想，这件事我的神会怎么看，他会希望我怎么做。当然可能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了，凡事求问神的心意，可能并不是说事无巨细我们都要先问一问上帝了。我听很多的弟兄姐妹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凡事要顺服神吗？那么所谓的凡事到底是指哪些事情呢？我今天出门穿哪些外套要不要问一问？今天晚上我们是在家吃饭还是出去吃要不要问一问？小朋友晚上几点睡觉我要不要问？我今天还是明天跟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联系我要不要问？我不能说这些事情就一定不可以问，但请问这些选择在上帝看来真的有很大的分别吗？我们不要按照华人看老黄历的那个传统来理解凡事顺服好吗？大家有看过中国人的黄历吗？在黄历上有什么？他每一天都写着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对不对？比如今天宜搬家会友，不宜理发大扫除，对吗？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心意想象成了另一本黄历，只不过这本黄历有点抽象，对吧？我们要通过祷告才能够看到上面写了什么东西，所以要凡事祷告。我们当然要常常祷告，但如果我们要这样凡事求问的话，上帝会不会迟早被我们烦死？不要与神较量，就是在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那些事情上面顺服上帝的带领。其实我很难去具体的指出说哪一些事情就叫做是决定人生方向的大事，因为真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对一些人来说，可能要不要上大学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其实不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是一件这样的大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又不是。这就是可能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没有办法把圣经改写成一本基督徒生活指南，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就去查一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去思考，对我来说我应该怎么做。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除了有圣经，我们还需要有牧者、有团契生活的原因。因为这些在我们身边的同行者，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除了以上这样的一个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的基本常识以外，关于与神较量呢，雅各的故事还在提醒我们要留意一些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底下，因为有一些属灵的或者是看起来属灵的因素被卷在里面，所以我们更加不容易分辨这种与神较量的问题。第一种情况就是，有时我们会在决定了一件事情以后，不断地向神祷告来求神成就。比如说当我们要决定换工作以后，就不断地祷告神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好工作，对吧？在我们决定了要买房子以后，就不断地祷告说神你帮助我找到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不是说在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当中不应该祷告了，会祷告总比不祷告的好，但问题是我要做这件事情是谁的决定？在我们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有没有问过上帝的意思？我们有没有认真的祷告过？在决定换工作以前，我们有没有先问过上帝说我应不应该换工作？在决定买房子之前，我有没有问过上帝说我要不要买房子？我们不能总是对上帝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我想要那个东西，请你帮我完成我的心愿，请你对我的选择负责。如果决定是我们自己做的，上帝只是当我们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才请出来的那位神的话，那么谁是老板？上帝只不过是替我们打工的，对不对？上帝只不过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里的妖精，对吗？大家懂哦。那么这种行为，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的祷告看起来很敬虔，但因为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我们手里面，所以事实上 他有可能仍然是在与神较力。就像雅各在皮努伊勒的这天晚上抓住天使求祝福一样的，雅各并没有问天使说你可不可以替我祝福，而是说什么，我想要祝福，所以你要替我祝福。第二种情况是，有时候我们想要抓住的是教会生活里面的某些东西，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属灵的追求。比如说我们想要在教会当中去承担某种服事，甚至我们想要进入全职的侍奉。但事实上，请恕我直言，即使是在教会生活当中，即使是想要抓住一些和上帝和教会有关的东西，我们也仍然有可能是在与神较力。因为去抓住这些东西可能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没有问过上帝的意见。我们是不是在与神较力，有时候并不取决于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具体的目标是什么。有可能我们是想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但却是出于神的。但也有可能我们想要抓住的是某些与上帝与教会有关的目标，但却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的。以雅各为例，一直以来雅各都想抓住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那当然一定是跟上帝有关的东西嘛。但并不是因为这是跟上帝有关的东西，所以雅各用他的方法去抓住祝福就会变成合神心意的事情，不是吗？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警醒这一类的事情。当代教会确实已经不像中世纪的教会那样有泼天的财富和权力了，但是在当代教会当中，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抓住的嘛。我们都听说过各种教会腐败的新闻，对吗？这些新闻其实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与神相争的人他可以在教会当中抓住什么，金钱啊，权力啊，不正当的性关系啊，靠着教会的供养过上舒适的生活啊，人的尊重和称赞啊，等等等等。鉴察人心的是神，但我们起码应该明白，这种不符合神心意的抓住是有可能发生在教会当中。第三种情况是，我们会将成功解读成为合神心意。成功的抓住某个东西并不等于这次抓住就不存在与神较力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事情的结果来判断这个事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不是说如果我们做成了某件事情，达到了某个目标，就证明上帝帮助了我，而上帝既然肯帮助我，就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是顺服神的。行动的结果是无法反过来证明行动的性质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雅各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的。到创世纪32章为止，雅各的人生都很成功嘛，对吧？他拥有上帝的祝福，他有4个老婆，有11个儿子，他牛羊成群，奴仆成对，他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但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在与我较力。所以成功并不能够证明是合神心意的。上帝允许一个人成功，并不等于这样的成功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可以使神得荣耀的。神有时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甚至会推动一些事情发生，只是因为他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推进他自己的计划。就比如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会让法老的心刚硬，在以色列人悖逆到无可救药的时候，他会借着亚述和巴比伦的军队去摧毁以色列人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小心成功神学。没错的，基督徒跟教会是可以通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来荣耀神的，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但这个并不等于，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抓住某些世界上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力，或者如果教会能够不断地完成某些 KPI 指标， 比如会有人数奉献金额，就能够证明我们是讨神喜悦蒙神祝福的。我们要小心的是，在这个崇尚个人成功的时代当中，在这个习惯了用某些指标来测量一切的世界当中，这样的想法遍地开花，绝不是局限在那些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当中。在皮努伊勒的晚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在那天晚上，雅各并不是赢到了祝福，而是受到了提醒，这才是可以推动他的人生发生翻转的关键。就是帮助我们，使我们记得今天的以色列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求主能够带领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这个名字的意思，更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存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想要去抓住某些东西的时候，被这个名字所提醒。今天你以色列了吗？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是您的降生、传道、被钉和复活，为我们打开了得救的道路，使我们今天因着相信您，就得以做真以色列人。求您帮助我们，愿我们既然是真以色列人，就能够守心里的割礼；愿我们既然是真以色列人，就听得懂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顺服。求您使我们对自己警醒，尤其是当我们想要去追逐、去抓住某些东西的时候，愿您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提醒我们要先将自己的目标和方法都带到您的面前来求问。在这个高抬自己、推崇成功的时代当中，求您以此来建立我们的圣洁，好叫我们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求您让我们不要把自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成功看得太重，不要把自我实现看成是人生最高层次的需求。以色列的圣者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唯有您能保守我们不偏离义人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您宝贵的名字。阿们。